基本上面呢，我们是漫谈这个宇宙、时空、人体的奥妙。那身为这个在宇宙里面，地球是一粒小小的一个星球，那人又在地球上面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体。所以实际上面呢，我们跟这个宇宙，甚至呢时空呢，还有包括我们小小的人体，事实上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也把我们自己身体呢视为一个小的宇宙，所以呢，这个大宇宙、小宇宙啊，人刚刚好在这个宇宙的中间。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实际上面呢，就希望呢，从各个角度来谈啊，不管是大宇宙也好啦，小宇宙也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呢，这个多层空间的问题。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谈几个呢，实际上面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一直都发生的这些小事件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啊，像这个在2001年呢7月6号，在中国大陆呢，就有这个海市蜃楼的这个情景出现。那这次发生在这个山东蓬莱呢，这个海市蜃楼呢，时间呢是晚上。那我们一般呢，对科学对这个海市蜃楼呢的解释是，这个是因为光的折射，所以呢，我可以看到那个其他这个都市的景象。那发生在这一次呢，在蓬莱的这一次呢，这个海市蜃楼的情形呢，事实上是发生在夜晚。那请问一下，发生在夜晚呢，事实上呢，在晚上呢，我们晓得根本没有光线啊，哪里来的折射呢？所以呢，科学对这个解释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在这个现象呢，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得要再想起来了，在这个1970年，我记得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美国呢，事实上有一架飞机呢，飞过这个神秘三角，就是很著名的这个百慕达三角。那这个飞机呢，飞过这个上空的百慕达三角这个上空的时候呢，突然间啊，这有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所有呢，这个飞机上面的仪器上面的电脑板、仪表板啊，包括呢对外的这种通讯呢，通通断讯啊，仪表板上面也没有任何讯号。那这个现象呢，持续了10分钟，10分钟过了以后呢，这个讯号又回来了，那这个又可以跟外面联络了。那这架飞机呢，就很自然、很安全的呢降落下来。当它降落下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啊，包括飞机上面，这个时间呢，都比实际上面呢的时间呢慢了10分钟，请问一下，这10分钟跑到哪里去了？那其他呢？像我记得呢，很多社会调查，像这个濒死经验啊，一个人呢在面临这种死亡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很多这种死亡状态的时候的出现啊，那比如说啊，那像有人在这种死亡状态的情况下面呢，他发觉呢，一瞬间之内呢，他看到自己呢由小由诞生啊，然后到成长啊，甚至到年老，整个一瞬间呢，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一瞬间里面从头到尾演过一次。那请问一下呢，一个人呢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会看到这些现象呢？这又怎么去解释它呢？那像我们中国呢，古代的这个中医，中医呢，我们晓得呢，这个实际上面我们身体上面呢有很多经脉啊。那像这些经脉呢，现在的解剖学家呢把身体解开来呢，实际上面也看不了什么东西啊，就用一个所谓的神经虫来解释啊。实际上面的一根针啊，插到这个穴道上面呢，它确实就不出血。 那请问一下呢，从中国古代的人呢，怎么知道呢我们身上有这些经脉呢？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另外啊，早期呢这个中国大陆有这个气功热，那这个气功热呢实际上面呢也出现了一些呢非常这个特异的现象，比如说呢这个气功师在大陆啊发气啊，那很多人呢实际上面呢在美国在国外呢可以接受到这个气功师发过来的这个讯息，比如说呢这个气功师呢在中国大陆可以在呢可以针对呢这个远方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人呢做身体上面的调整。请问一下呢，隔了这个这么远的空间，这个气功师发的气呢怎么样穿过这个空间呢到了另外一个离这个地球的另一端呢出现了这个现象呢？像这些情况呢是不是呢我们应该引起我们的好奇呢，这个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所以呢这个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些小事情呢，我们又怎么去认识它呢？又怎么样去解释它呢？现代人对这个时空的概念，实际上面呢我们是必须要追溯到像这个牛顿力学，这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以后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这个时空的认识呢就进入到这个重力场这样一个概念。那近代呢到了爱因斯坦谈相对论，那就把这个与这个时空的概念呢又给更大更加的扩大了。但是呢相对论呢实际上面呢我们也晓得，就是说呢这个爱因斯坦集集终身之力希望呢把这个四种力量呢统一在这个一个理论架构下面来解释了这个实际上面这个更多层这个宇宙整个空间里面发生的这种物理现象。那我们晓得呢实际上面爱因斯坦呢这个理论呢所谓的大统一理论呢它并没有成功。那于是呢近代的科学家呢一直对这个宇宙中的各种力量它之间呢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圆融的解释它呢提出很多种看法。那像近代的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很详细的在解释呢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实际上面呢就认为呢这个宇宙呢瞬间爆炸所以呢产生这样的宇宙。那根据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呢这个炸开来的时候呢很可能从理论上面来谈呢它不应该是只有一样的三度空间而已它可能呢牵扯到呢更高度更高维的空间那根据理论呢有十维的空间有十一维的空间甚至呢有人认为是二十六维的空间那不管怎么说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已经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现在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最多的认识呢生活在这个三度空间的环境里，包括对时间的认识呢，勉强我们可以谈到四度空间。超过四度空间呢，甚至四度空间呢，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就已经相当抽象了。所以呢，实际上面呢，科学家呢，为了要解释这些作用力那事实上呢，就牵扯到说，这个大爆炸理论，牵扯到的更多维的空间。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论。那前一阵子呢还有所谓的超弦理论这个超弦理论呢实际上面呢也是企图呢把爱因斯坦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力量呢利用了一根弦这种呢来解释那最近的呢物理学家呢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膜理论这个膜理论呢就讲说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三度的空间里面呢事实上呢是其中的一层空间而已整个空间呢实际上面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复杂。但是呢这科学家也发现了 好像呢这个三维的空间呢，即使是牵扯到这个四维啊，我们把时间轴给算进去啊，人类呢，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呢，在这个环境下面呢，从过去的时间一直到现在，甚至有将来，我勉强把这个时间轴给算进去呢，那只有四度的空间而已。那实际上面呢，我们对四度空间、超过三度空间的人的想象力呢，事实上都非常的有限了。那最近呢，像物理学家呢就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膜理论啊，这个膜理论呢，他就认为呢，实际上我们生活的空间呢是多层的这个空间里面的其中的一层空间而已。那利用这个膜理论呢，啊，很多力量呢，实际上面是可以穿透这个空间呢，影响不同空间的。所以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看起来呢非常远的距离呢，在这个膜的理论里面呢，作用力的影响呢，可能呢不是我们这样想象的啊，这个所谓的距离。那各位观众呢，这一部分呢，大家听起来呢觉得哎非常的新奇，也许非常的玄奥啊。实际上面呢，这都在现代的物理学家里面，包括呢像上一个世纪呢。早期呢，这个爱因斯坦这样子的物理学家里面，都在研究这个多层空间的这样子一个理论。各位观众呢，我们可能很难去想象，要是四度空间，那是长什么样子啊？其实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对一个三度空间的生物呢，要去想四度空间是更多度的空间呢，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可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都晓得呢，像蚂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两度空间的生物啊。那像呢，各位看一下这个蚂蚁呢，它在平常在这个爬行的时候呢，啊，它在走路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走直线，所以呢，事实上呢是。两度的空间呢，它是凭着这个味觉呢，跟着这个味觉上面走，所以基本上面呢，蚂蚁是一个两度的空间生物。所以对一个两度空间来讲的人，这些生物呢，它走在这个三度空间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蚂蚁走路怎么弯来弯去的。那其实呢，像蚂蚁这样子一个动物啊，它很难去想象啊。三度空间的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呢，看他呢这样走来走去的啊，他很难想象，就是哎，三度空间的人怎么看他的啊？各位观众呢，我们可能呢很难去想象啊，四度空间啊，甚至五度空间呢，更高维的空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的眼睛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三度空间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呢，我们以为呢，这个世界上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样子。那我们在这边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像蚂蚁呢，它就是一个两度空间的生物啊，所以呢，蚂蚁呢，从三度空间的角度看呢，这个蚂蚁呢，在桌面上面爬行啊，那我们发现呢，这个蚂蚁实际上面呢，它都不是像我们人啊看到的那个样子呢，它会挑选这个最近的距离，所以呢，蚂蚁呢这样走路呢，弯来弯去啊，在我们的看法里面呢，这个蚂蚁呢要从这个地方啊。好，比如说这里一张纸啊，这个蚂蚁要从这个地方呢，要走到这个地方来的。在我们现在的看法呢，哎，走直线呢，这可能是最近的。好，两点之间呢，这个走直线是最近。可是我们发觉呢，这个蚂蚁呢，它是这样子走的。那实际上面呢，这个蚂蚁呢，不管你怎么样啊，这个蚂蚁它的爬行，它的方式呢，就是这个方式啊，甚至呢。你把这个蚂蚁走过的路呢，你用手呢，甚至抹布呢，把它擦过以后呢，你会发觉呢，这个蚂蚁在走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会不知所措啊。那很明显的，这个蚂蚁它是一个两度空间的，哎，就是它走路的时候呢，实际上面它看到的只是一个平面而已啊。对于一个蚂蚁来讲，从这一点呢，要走到这一点来，我们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站在三度空间的角度上面来看呢，这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啊，大家肯定认为就是说，哎，从甲点到乙点这两点呢最近的距离就是一条直线，这一条直线呢实际上面是最近的。事实上呢是这样子吗？对一个三度空间的生物来讲啊，就蚁人来讲，这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呢，绝对不是这一条直线。大家想想看， 假如呢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人呢，这两点离到他最近，很简单，我们可以把他这个纸呢折过来，这两点的实际上面是不是最近的？那我想呢，这个例子呢，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两度空间的生物呢，像蚂蚁这样的生物，他很难想象，哎，三度空间的人呢，怎么知道啊，把这个纸呢给扭曲成这个样子？这两点距离呢，实际上面呢有非常远的情况下面，瞬间啊，这两点呢变得非常近。可是对蚂蚁这样子的生物，即使你把它转成这个样子，这个蚂蚁呢走路了呢，它依然是走原来的路线，它没有办法感受到说，当这个二度空间被扭曲过了以后，那个最近的距离已经在它旁边了。到这边呢，我们就要这样子回过头来想，对我们这个活在三度空间的人呢，我们要去想象四度空间，想象五度空间。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刚才举蚂蚁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这样简单谈好，举四度空间的例子来讲。假如我们多了一个时间轴，各位，我们刚才在谈两度空间的时候呢，实际上面呢，对蚂蚁来讲，它只有平面，那也就是说它只有 XY 轴，看起来是一个平面，这一层切面，换一层切面，再下一层切面，它只能这样子看而已。可是对我们三度空间的来看呢，我们是 X 轴、Y 轴、Z 轴，三度三个轴呢，我们看过去清清楚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实体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立体形象，之前啊、左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建成。可是呢，对蚂蚁来讲，没有办法这样子看。那也就是说呢，对一个三度空间的人的生物来讲，像人这样子 XYZ 三轴可以同时看见。那我们刚才呢看到膜理论这张图片的啊，实际上面呢，对一个能进入四度空间的生物来讲，他看到的我们这个宇宙的形，看到我们这个空间的形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讲啊，这样子想。假设呢，就像膜理论一样，我们这个地球呢，事实上是一个膜啊，是一层膜。那对一个四度空间呢，我们把时间轴加进去呢，那你看到的情况呢，对一个四度空间的生物来讲，你看到的情况很可能是这一个地球，这一个地方啊，它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样一看过去呢，时间轴是从头看过尾，啊，就好像我们看Z轴一样。蚂蚁看不到这个轴一样，我们可以从头看到尾。那我们把这个轴换成时间轴的情况下面，你会看到呢，在这个地方，甚至这个地球，它的过去是怎么样子，它的未来是怎么样子，它现在是怎么样，它是一个连贯的。所以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呢换一个角度呢，看看呢，想想看呢，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呢，实际上面呢，很可能像这个物理学家所形容的，它是一个非常多维的空间。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举的这几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海市蜃楼，那这个海市蜃楼呢，我们现在的科学方式解释说，这个是一个折射的现象，那实际上面呢，假如这个宇宙呢，真的是非常多维的空间，那有没有一种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面呢，另外的空间的影像呢，透过这种方式呢显现到我们这个空间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面呢，不因为它是白天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海市蜃楼的现象，也不因为它是黑夜，这样子解释呢是不是更合理？所以海市蜃楼这个现象呢，从多维的空间来看呢，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了。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百慕达三角，这个飞机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有10分钟啊不见啊， 这个十分钟实际上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差了十分钟，也就是说呢，那十分钟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在这个时间上面，在我们的空间呢，似乎没有发生过。那事实上呢，从另外一种角度上面来看，假如这个宇宙它事实上是有很多维的，那当飞机飞到百慕达三角，是不是因为特殊的关系，这个飞机进入百慕达三角这个地方呢，它进入了另外一个时间场范围里面，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它实际上的时间呢，很可能跟我们现在地球上面一般我们的时间呢，可能不太一样。那也就是说呢，在那一瞬间呢，在那十分钟呢，在那个地方过了十分钟，也许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也许过不到一秒钟。所以呢，当他走回来了以后呢，这十分钟过去了以后呢，实际上面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时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消失的这十分钟一样。这样子的解释呢，实际上面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解释到说，这个百慕达三角这个很神秘的地带。那另外一个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呢，一个人进入这种死亡瞬间啊，这个濒临死亡这种经验呢，哎，为什么在那一瞬间里面，他可以看到呢？他从诞生啊、成长啊，一直到呢过世这一瞬间啊，整个人一生呢，清清楚楚在那一瞬间里面啊演过一次。实际上面呢，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呢放在这个四度空间。是不是特殊的情况下面，让一个生命呢进入到这种所谓的四度空间的状态，一看到一瞬间里面把人的一生全部都看完了。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他的呢，像呢这个中医啊，那中医呢实际上面呢，现在呢我们有很多这种像克里安照相技术，我们人呢看起来呢，这个身上呢解剖开来，这个经脉这部分呢解剖来，解剖学上面呢你看不到是个所以然来，可是呢像克里安照相技术呢就可以照出呢啊，我们现在这个有能量流啊，身体的能量流，甚至呢我们的穴道走的方向。所以呢是不是呢早时候呢中国古代的人呢，实际上面呢他们也突破空间的限制，他们看到了人体呢在另外一个空间呢，就好像这克里安照相技术照出来的这个能量流的方式呢，他在另外一个空间呢看到呢我们身体上面这个能量走的方向，所以呢他很自然就把这个经脉给画下来。那只是呢我们用这一度空间，我们用这个空间呢我们看不到呢经脉的存在，当他一看到另外一个空间人的存在形式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很清楚，每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个能量走的方式呢实际上呢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早期后呢中国的古代呢，我们的祖先呢是不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他很自然的把经脉给画出来，很自然的把穴道给画出来，而不需要任何一个仪器呢？对一个高度空间的来讲，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宇宙确实是存在非常多度的空间，那它是不是很容易呢从这个空间呢穿过另外一个方式，直接影响到另外一个空间呢？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地球上面呢三度空间来看呢，中国呢跟美国呢实际上面是遥遥相对的，可是更从多维的，可能从更多维的空间来看呢，这也许呢就像一张纸折过来啊，即使在美国呢也在你旁边而已。所以那个气功师呢发出来这个气，发出来这些功呢，是不是走另外一个空间，所以它就不受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空间的影响。从这么多的现象呢，我们不得不相信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只有我们看到这个样子。那么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现在人类发展的科技呢，发展出来的技术呢，是不是很像呢一个蚂蚁啊，二度空间的生物呢，它用了很多电脑啊，它用了很多计算，想办法呢去了解啊这样一个三度空间的这样一个球果啊。可是呢中期他怎么认识啊，他只能大概的去叙述啊这个球果长什么样子，从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向，这个球果完全是另外一个样。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科学呢是不是呢就像蚂蚁在用它的电脑认识我们的三度空间一样呢？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思维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宇宙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现象呢，是不是啊，从多维的空间来看呢，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影子，其中的一个影子。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子，实际上面呢，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真体。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呢，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影子，要认识这个人，啊，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非常的困难。这也造成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现象呢？实际上面我们不容易去解释的。如果说呢，我们也愿意像物理学家一样，把我们的思考空间呢再打开来一点点，也许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也许呢，我们认识这个宇宙，我们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好，那我们想呢，今天的《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就单纯从这个多层的空间呢，跟大家谈一下子。那希望呢，下一次呢，有机会呢，再深入的谈更多这个宇宙、时空、人体的奥妙。好，今天限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一边，下次呢，再见。